在评论郭文贵事件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被问到对郭文贵妻女五月份来到美国这件事儿怎么看。有网友干脆问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当然，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多少证据，由此疑问纯属正常。关键在于，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，主要并不是怀疑郭文贵撒谎，而是为了寻求解释。人们是试图了解一件看上去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怎么会发生呢？我们知道郭文贵是2014年只身来到美国的，他的家人则被中共控制起来当作人质，要挟郭文贵在外边不要乱说乱动，否则定让其家人吃足苦头。或许正是出于对家人处境的担忧，郭文贵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保持沉默。然而到了今年，郭文贵却突然高调亮相爆料，人们在惊讶于郭文贵的决绝勇气之余，都以为这下子他的家人一定要大吃苦头了。殊不知到了五月份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中共竟然准许郭文贵的妻女来美国与郭文贵团聚，这实在太出人意外了，这几乎让所有人跌破眼镜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有人说，这证明中共欺软怕硬，你硬他就软了。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，几十年来反对派中不乏铮铮硬汉，他们的硬从来没有招致中共的软。正像民主墙硬汉刘青所说，像郭文贵这样与中共掐红了眼还能让亲属被释放，或许我是孤陋寡闻，真是头一次听说。注意，刘青也并不是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，他也是在肯定这件事的前提下试图解释这件事。在6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透视节目里，主持人陈奎德也提到，郭文贵在海外爆料竟然能够迫使当局释放其妻女，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。我们要讨论的恰恰是这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怎么竟然就发生了呢？我在那次节目里讲到我的解释，我以为这和郭文贵特殊的爆料策略有关。我说郭文贵的爆料虚虚实实，未必都可靠，也未必都有充分的证据，但其中有一些也许是策略。郭文贵既然要保钱保命，他就必须和中共进行勾兑，达成妥协，以便换取对方某种让步。为此他必须让对方相信他手中确实有核弹级猛料，一旦曝光会给对方造成很大伤害，但与此同时他又不能把核弹真正引爆，因为一旦引爆了，双方就没有勾兑的余地，就没有让步的可能了。因此他必须说一半留一半，亮一半藏一半。譬如他爆料某高官张三有私生子张小三，旁人一看就觉得这个料不靠谱，付之一笑。但张三自己看了却非常紧张，因为他确实有一个私生子叫张小山，于是他就知道对方确实握有核弹。在这里，爆料者爆料其实不是说给我们听的，而是说给对方听的。张三生怕爆料者说出张小山，于是赶快软下来把人质送走，以便换取爆料者不再爆出核弹级猛料。本来我以为上面的分析就把这件事解释清楚了，不过后来一想发现还不够周延。假如说中共把郭文贵妻女送到美国是因为他和郭文贵达成了妥协，以此来换取郭文贵不再爆料，或者说不再爆出最核弹级的猛料，但问题是中共如何能相信郭文贵会信守承诺呢？假如郭文贵在迎来妻女之后并不闭嘴，而是继续大爆特爆，甚至因为少了后顾之忧而爆得更起劲，中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中共有那么愚蠢吗？因此这就不排除另一种可能，其实中共和郭文贵并没有什么幕后交易，郭文贵并没有向中共做出不再爆料的承诺。中共之所以要放走郭文贵的妻女， 是因为他发现这张人质牌不起作用，因此就放弃了。这就使人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，昔日楚汉相争，一次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，扬言刘邦不投降就杀了他父亲，炖成肉羹吃。刘邦听说以后说，我们两人是结拜兄弟，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，如果杀了的话就分一杯羹给我。项羽得到这样的回应很恼火，转念一想，就是杀了刘邦的父亲也无济于事，反而只给自己留下恶名，所以干脆把刘邦的父亲放了。对于刘邦的这种回应，后人有很多争论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道德选择困境。站在刘邦的角度设身处地，你还真很难想出有什么别的更高明的选择。回到郭文贵的事情上来，中共把郭文贵的妻女当人质，以此要挟郭文贵闭嘴，殊不知郭文贵不接受这份要挟，站出来大声爆料。这样一来，中共反而没招了，他当然可以进一步虐待郭文贵的妻女，但这样做丝毫不能阻止郭文贵爆料，反而只会向世人显示自己的残暴。于是他决定干脆当一回好人，把郭文贵的妻女放到美国，这样中国就可以向国际社会证明他是如何有人性，说不定他还指望这么做会对郭文贵爆料起一点软化作用呢。